我认为上边出现了一种精神，
虽然它是一条很扯淡的政策，但是我要想办法给他找出一些正能量的东西。
要重集训而轻联赛，
高原去训练国足，
够狠的。这个
到这个我的国家队的成绩，我要稳稳地攥在我的手中。
足协就是永远不肯放
这个足球圈到底现在是谁说了算呢？
Always look on the bright side of life。
好了，今天的很难说又开始了啊！咱们休整了一周之后回来，咱们继续聊。这个今天呢，还是请到这个楼哥和兵哥啊、二位好，
南哥好
啊，南哥好。
哎，大家这个十一长假呀，放完了之后啊，有一种不适应感。什么不适应呢？好像最好这长假每年都一样，最好这长假一直放下去，放到过年才比较好。
长假不够长，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两位是不是长假都出去堵车去了？
我没有，我们跟大家先汇报一下吧。长假都干什么了？兵哥显得稍显疲惫，然后呢，兵哥呢，大家都知道比较黑，对吧？这个最近呢，这个看着这个
用词太频
繁，不是这频繁，这
色比较的
深色是吧？
对，
怎么说呢？这回来之后呢，感觉更黑了。兵哥干嘛去了？
每年呢，就是大半年，这个肤色会往回退，
哎、
会变白。
对，
这让我着急。每次长假我要去给他、
弄黑一点。
对，要去晒一晒，要加加工、
啊、
不能让他退回去
啊。那这个上哪？
所以去海边，去
海边，
海边，对，
海边黑去了。
对、
啊，
找了一个人比较少的海边，性价比很高，可以推荐给大家。
啊、
对，
这你别推荐、这个别推荐，这个啊、
嗯，
咱们南先生小宇宙，大家有这问题，咱们私信聊。
哦，
哎，为什么呢？
啊、
这个东西就这一推荐就五样五样、一推荐就五样五样。
嗯，
你看看十一，
我这地方其实也很方便。我也是很奇怪，为什么没有特别多的人？
哦，
非常非常好。
你一会儿小声，你这私信告诉我就行了、啊。
不是，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啊，就是因为大家听说兵哥去了，
啊、
所以就全都不去了，
全都不去。
为什么呀？
这个省得添堵，是吧？
我是兵哥，又不是强哥，又不是东哥。
强哥的事儿一会儿咱们继续聊。先聊了什么呢？就是十一期间其实出了好多事儿。十一结束之后，
你这话说的，国泰民安好不好？出了啥事儿
啊？
我
哎。
体育圈出了很多事，
唯恐天下不乱。
没有唯恐天下，
国泰民安，
我
出了一些小事，我们也聊一聊。
我们跟你说
啊，
这个没事呢，咱们这节目就不用做。我是天天盼着出事啊，出事来了，说什么呢？国足又搞创新，
是，
国足搞创新，搞什么创新呢？后来我一看这报道啊，创什么新？20年前我就见过这个。
国足不出点事儿，好像也说不过去。
对呀、啊，这次是弄什么呢？弄了一个55人大名单，从联赛当中抽调55个选手，然后
是几岁以下来着？25。
对，25岁以下。
25岁以下抽调了这些球员，然后去了之后呢，你们也甭打联赛了，你们甭想别的了，军训啊，这两天体测呢。然后网上就开始乌泱乌泱开始了啊，开始出现一个什么国足训练报告，一个计划
啊，
这计划里边规定的什么呢？每天四
训练量，
哎，训练量我看了一下，就是别的咱不说了啊，每天4.5小时的训练，训练里边包括什么呢？4个1万米，我的天哪！
这个一看就是开玩笑，
对，
一看就开玩笑。稍微有点正常常识的人知道，这个所谓的魔鬼拉链计划肯定是瞎扯。
咱们稍稍计算一下吧，4万米啊，这个一个马拉松呢是
42195米，
这个2195呢你不用跑了啊，就尾巴上那点你就进体育场那点你不用跑了，你把这4万米跑了。4.5小时，你知道4.5小时是什么概念吗？4.5小时，如果说上马里边，你如果把马拉松跑进4.5小时，你
算
就在榜上就是
有成绩，
比较高了。
对，
这个成绩、就是、
我有一帮朋友是跑差不多，对
啊，就是4个多小时能跑完就不得了了，这是
跑全马，对，
一天一个，一天一个。
如果是这样，这次集训下来， 国家队肯定是垮了，
啊、
中国田径队马拉松
来抽人，来抽人
了，马拉松队这个、
哎、
这个火了，这个肯定是
中国田径队历史上曾经火过的哦，
哎，马占军火过
啊，就是
啊，那这个现在弄了一个
这次是男队，
男队们那怎么办呢？这个我觉得要不每人给他们发一辆共享单车吧，
嗯。哎，骑四公里，骑四四万米，
骑四点五个小时
啊，骑四点五小时
啊，
能骑到四万米也不错。
对啊，就是你让我来骑，我四点五小时，我估计半个小时我都骑不下
啊。对啊，40公里呢，
你体能那么差，
不是啊，累不累啊？就是很枯燥的，这个骑个半个小时。
我去年那个环法之前，他们不是有一个德国的那个品牌，他们有一个环法车队嘛，请我去到德国，然后发了一辆自行车给我，
嗯、
号称说媒体体验嘛，
嗯，
然后那个队，然后我一去，我一发一看就是那个媒体体验队里边那个欧洲的那帮媒体，一看都原来退役下来，
嗯，
全是专业半专业的，
对对对，
里边连几个女的媒体，那个大腿恨不得这个跟什么似的，一看就是专业下来的，
象腿象腿，
然后前面跟我们 brief， 然后说我们啊今天体验啊这个这条路。我一看那个路20公里，
20公里，
我靠！我当时就你想，我平时
崩溃了，
对啊，基本是崩
溃
了。后来我咬
5公里还行，
对对对，后来我咬着牙，咬着牙，骑到一半的时候呢，那个我们那个领队就是我们去那公司，开了个车到我旁边说：“李老师，要不要停？咱们算了，别跟他们比了。”
对对对，
我说这时候这欧洲媒体，我这代表中国媒体，我这我就咬着牙，我就咬着牙。骑了两个多小时，
两个多小时，
将近40公里，
将近40公里
，骑到后面确实感觉要顶不住，
对，
感觉
腿都不
住。主要是什么你知道吗？
嗯、
主要是那个他那个专业自行车，就给我们的相当专业的自行车，
嗯、
是
座椅太小，
对，
虽然有那个什么运动裤啊、
嗯、
什么的，哇、
嗯嗯，
没用，
简直是受刑，骑到后面就受刑一样，你知道，就局部地区这疼的，后来就没法就基本半站着骑，就没法坐了，你知道吗？
是不是？是不是体验了一把阿姆斯特朗的感觉？
所以那时候阿姆斯特朗说：“
我觉得这个
你们说我兴奋剂，说我什么什么什么，
嗯，
我那撅着屁股骑车那会儿，那是真的
啊！对对对，
那是真事儿。
所以呢，有的时候你也不太清楚欧洲人为什么那么喜欢自行车。
哎，你还说自行
车，他是真是非常喜欢
自行 车啊！
啊，这扯远了，这扯远了，
扯远没关系，咱这节目就是扯了，啊、扯远没关系。我就说一个事儿，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在硅谷。”
嗯，
然后硅谷那帮那个工程师什么的呀，
嗯，
就那帮人特别爱骑车，就是
西方人是特爱骑车，
对对对，就美国人。然后就是早晨起来有一个华裔的工程师，早晨起来4点多钟人就上路了，
嗯，
然后骑完了多少多少公里之后回到办公室，人在上班，
嗯，
这个骑车人就是我就是说他每天的这个训练量啊。快赶上我一个月的运动量，这个实在是，而且我觉得这里边肯定是有乐趣的，肯定是有乐趣。
我觉得这个跟长跑是一样的，可能到最后人呢会进入一种兴奋状态。
对，
嗯，我在，尤其是在欧洲，我就在那个我在那个杜塞尔多夫，
嗯，
郊区那边骑嘛，大概那条线，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周围的老百姓，他们给我那个车是很专业的，我开始很。练了半天，很轻很轻的那个车，
对对对对，
然后刹车啊、换挡啊，大概学了有一个多小时。
嗯，
然后上去骑了之后，你经过所有的路口，
嗯、
所有的车一看到自行车队来，全部停住。
嗯，
他然后在高速公路边上，德国高速边上，他有一条自行车道。
嗯，
有相当的部分，然后你就在那儿穿行。
嗯，
凡是经过路口，所有车都给你让路、
嗯。
经过小镇，所有老百姓、老头老太太、哎、
鼓掌
鼓掌
啊，
都给你鼓掌，就是他们真的非常喜欢骑、
哎。
但是我那个两个小时骑下来，我就非常痛苦、哎，我就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那么喜欢这个，这有点奇怪。
哎，人家欧美国家是觉得说骑车也好，这个跑步也好，
嗯，
这是亲近大自然，
对对对
啊，天人合一的一种外在的表现形式。就是到你这儿呢，就变成一种折磨。
所以呢，就咱国足呢，现在也亲近大自然了，
哎、
一天
对、啊。不是那个这条消息刚出来的时候，这个说本来说是要去那个拉萨，
嗯，
对对对，我也听说
啊，高原
去，我下、
哎、
那是接近天堂，
哎，对啊，就是这个，
因为
我
曾经
我觉得这个计划挺好的，
挺好的啊。
我曾经5次进藏，
进藏，
对。
然后我一听说他们要到高原去训练那个国足，我说谁出的这主意？
我跟你说，
够狠的这个。
到这个高原啊，
嗯、
大伙儿这个就是，体验一下啊，就是这种反应。
嗯，
其实我的高原反应不是很严重，不是到那儿就头疼、
嗯。每个人不一样，很
不
一样，不
一样，
很不一样。
哎，我记得有一次啊，咱们那里有两个主持人，
嗯，
一块儿到这个高原，
嗯、
到西藏、
嗯，
就是说这个拍摄嘛，
嗯。嗯
下了飞机之后呢，就坐了大巴到那个驻地、
嗯，
到驻地门口之后，因为景色确实很漂亮，
是、
嗯、
那驻地门口，他们呢就拍那个手机视频发给我们，
嗯，
嗯
说我们没事，那个什么两个小姑娘
啊，
我们没事，我们很好，我们就拍还
当时还没抖音是吧？
哎，还没抖音，拍那个视频发回来，跳啊唱啊，就我说哎呦还真可以啊、
嗯，然后当天晚上就拍下来。
然后我说，我就问了他们制片人，那后来怎么没有视频发回来？
嗯、
后来
就趴下了，
送进了医院，挂水挂了七天、
嗯，当天就趴下了呗、嗯。
对呀、啊，
高原是尤其如果要到3500、3600这种，尤其到西藏、青藏这个地带啊，
那4000多。
对，拉萨3600嘛。
嗯。
就是说它那边主要是植被少、
嗯、
含氧量确实低，含氧量只有大概1/3多一点、
嗯、
再往上比如到日喀则就到3800什么的，就每个人的高原反应很不一样、
嗯、
但是你要说把一支国家队拉到那边去训练、
嗯、
这个绝对是胡扯，这个、
嗯、
我不相信，我都不相信、
哎、
后来他们不是出来辟谣了吗？
兵哥、
那个、哎，
这事儿你还真别不信、
嗯、
我说拉萨这事儿可能是胡扯啊，
嗯，
但你刚才说的一个词儿我就很喜欢，
嗯
啊，这个我觉得是胡扯，对、
嗯，
国家队到现在胡扯的事儿还少吗？对不对啊？55人大名单，
现在最高的国家队是玻利维亚的那个什么拉格斯什么那个主场，
玻利维亚，对，玻利维亚的，
那他那也有3000多，
玻利亚，对，玻利亚，玻利亚的主场，
嗯、
对，差不多3200米以上吧。
反正每次打美洲杯都把其他的队弄得、
哎、
弄得要死。
对、
啊，巴
西队、
嗯，巴西队后来想出了一个办法，
对、
嗯，
就是打这个比赛怎么打、啊
嗯，
就跟那两个小姑娘那种的。
他是最晚到，
就是
赛前两小时，
赛前两小时落地，落地之后一
个
训练，你那高原反应还没出来就打，打完了赶紧
打完比赛马上就走，
马上走。
这个只是临我也听说过，我也听说过他们，但是结果我不知道怎么样。但是一般来讲也是受不了。高原反应是这样，就是你的运动量在上面越大，你反应越大，这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的。
对，
他还氧气就这点嘛，
对，
绝对是这样，
没办法。
嗯，
这国家队还好没。
不是后来他们在哪儿训了呢？他们现在
是在泰安
啊、
哦哦、
泰山脚下，
然后说泰安这边呢，人家现在是进行着这个体测、
嗯，
体测完了之后呢，去昆明。
嗯，
我就在想，楼，你记不记得3200米那会儿，就是咱们那个体测、
哎，我们都去过昆明嘛，
对、
啊，
都去
过
海埂嘛。然后体测那会儿，那个跑的呀、啊，就是在海埂训练基地、
嗯，
我们是悠哉悠哉啊，2000多米没觉得什么啊。
是嗯，
他们跑完了之后，有那个流哈喇子的，有吐的，有哭的，就那个眼泪啊，止不住的那个惨象，我是记忆犹新。现在回来又来搞这些东西，你记不记得？有一年世界杯外围赛之前，拉练一天1万米。跑的那个苏茂贞都尿血啊！完了以后、
哎这个就是中国足球改革最早94年之后的那个那一阵儿比较乱的时候嘛。
嗯、
我跟楼那个时候每年都到海埂去，那两年
对，
就是春天海埂集训的时候，我们那时候都做直播了，
是
是
是，
对对对、
啊。那现在呢？现在又回来了。
嗯，
这次呢，跟当年海埂的冬训呢不一样，
不一样、啊，
因为当时呢、
嗯、
是在联赛开始之前。
嗯、
所谓的这个冬训准备期当中，上高原呢是希望能够多储备一些体能，
嗯，
对，因为毕竟从这个假期到这个赛季这个中间过渡时间段，
它基本是那个冬训的路子，
对，是冬训啊，希望来储存一下体能，
这是对的，
然后呢就是调整一下大家的一个身体的状态，
嗯，
但是这一次呢是在这个联赛过程当中，
对，
抽调了55名球员。然后美其名曰呢是组成了一个大国家集训队的概念，为什么目的呢？
嗯，
明年1月份有亚洲杯，
有亚洲杯。这个我也看到，几乎所有的媒体，我们的同行啊，什么包括球迷啊，一边倒的对这项这个不认可。我这个人呢是比较善于站在对方的位置上去考虑问题的，
嗯，
但是在这件事上，我就想把自己站在足协的位置上去考虑问题，但是也考虑不清楚，为什么可以做出这样的这个决定？
你知道吧？因为说老实话，我想就是听众也好和观众也好，就是大家对这个这件事儿的吐槽看得多了，
嗯，
我并不觉得我们三个可能比如说其他的媒体的朋友啊，我们的同行更考虑的角度更丰富，
哎，对对，
大家都想到了，
对
不对？其实该吐槽的角度都有了。
对，我觉得是什么呢？我觉得啊，看人家篮球弄好了，因为篮球啊弄了一个蓝队一红队，其实这刚弄出来的时候我也觉得什么呀，这国家队弄两个，两个主教练还分别去打什么比赛，你打这个我打，
对对对，
我说你听我说完，乱七八糟完了以后呢，打完了之后呢，现在这个一合并啊，整个篮球的这个气势，咱不管说水平到底怎么样，从篮球的气势上来讲，我觉得俨然有一种蒸蒸日上的那种劲头。
篮球呢，篮球姚明做了篮协主席之后所做的这些改革，特别是国家队分蓝红两队，但是呢，这个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因为是在什么？是在 CBA 结束以后。
对对对。
因为 CBA 联赛，比如说每年四月份，顶多到五月头结束了以后，然后呢，到下半年十月份，
没什么
新赛季开打，大半年的时间。
没比赛打，
对啊，没比赛。那么对于国家队来讲呢，组两个队四处去热身备战，哎，这是大家可以接受的，
对对对，
是吧？
多一点人进国家队嘛，
对
吧？
对啊，这个是大家可以接受。但是你这次足协的这个五十五人的集训营的大名单，我这边中超还没结束呢，是不是？
还打呢？
啊，你这个那比如说国庆假期结束了以后，最后还有五轮联赛，你抽掉了五十五人，去那么。国家集训队做集训，那么对于联赛各支球队的排兵布阵、人员调配，造成了伤害，怎么办呢？
不考虑。
我觉得，所以现在的问题是足球还没有理顺。
对啊，
还没有像当年姚明在野的时候，曾经要另立山头，组织一个自己的联盟，对吧？是他们逼迫篮协没有办法，最终做了一个折中的妥协的这个方案。那么，我觉得。从这条路上来讲，足协也是应该这样要做的。但是所谓的中国足球的这个职业化的改革的进程呢，就一直如鲠在喉，就卡在这里。足协就是永远不肯放权。我觉得这一点呢，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整个中国体育的大的这个盘子，足协的分量太重。
是。
怎么讲呢？就是足协的这个盈利能力啊，上海人叫姚米基啊，这个
不叫盈利，那叫招商，招商
一样
啊，一样吗？就是这个盘子里边，大的体育的这个盘子里边，足协这一块，这个从体育总局来讲是绝对不肯放的
啊，对，那
对吧？
这个，
所以呢，他绝对不能够很轻易的，尽管你们再闹再搞什么职业足球联盟啊，他能坚持到最后，他一定要坚持到最后。
对啊，
如果把什么权利收益全部。放给一个所谓的自由联盟了，比赛的联盟了，中超联盟
没得玩了，
那足协怎么办呢？
对，足协干嘛？
足协怎么办？还在其次，足协你这个小将，那总局怎么办呢？
对呀、
啊，本来这可以从足协这，你懂的呀，这个可以来多少
啊？
对
啊，
来多少、啊？这个抽屉咔咔咔往外抽啊，是吧？所以这个
五年八十亿，
对对对啊，五
年
八
十
亿，五年八十亿得有多少亿得到总局去？
对，
是吧？所以呢？中国足球的职业化的改革联盟的成立是难，就难在这个地方。
对，
就在五十五人的集训计划出来之前，刚刚有一个看似挺好的消息，像赵俊哲什么几个所谓的足球专业人士，
是
刚被选入国家队的管理中管理体制里面。就在大概前两天，
对
对吧？就前几天，
国庆之前
啊，就前几天，哎，刚才大家就哎，好像是足协觉得要学篮协，要学篮协了，对。然后突然又出来这么个五十五人的这幺蛾子，
这个
事儿，五十五人这个集训这个事儿，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讲，都是扯淡。
如果你能活到一百岁，你可以看25届世界杯。
很难说，
很难说，
很难说。
你确定那个进球是你最喜欢的吗？
很难说，
很难说，
很难说。
那天晚上你哭了，你还记得是为什么吗？
很难说，
很难说，
很难说。